引发非洲国家抗议，北京否认歧视非洲兄弟，脱钩呼声此起彼伏，疫情过后中国向谁开放？推特上的中国，华裔记者推特舅母遭网络围剿。欢迎收看4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广州当局近日以防疫为名，将当地的非洲裔人士强制隔离、检疫，甚至赶出家门。这个消息呢，引发了许多非洲国家的不满，包括尼日利亚、加纳等国都召见了中国大使来表达谴责和抗议。中共对非洲表面上“一带一路”友好双赢，但是呢，在私下强制驱离非洲裔人士，到底是为什么？这次广州的非洲裔人士事件是否会影响中非关系？另外，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批评台湾歧视抹黑，为何对中国驱离非洲裔人士却静默无声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中国历史学者、时评人洪正快来为您进行分析解读。洪正快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今天的访问啊。那么首先针对这个广州非洲裔人士事件，我就想先请教您，很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总是觉得说，这个中国政府一向以来对非洲就是很好，除了这个大笔的金钱援助，很多人说是大撒币，另外呢也资助很多的这个奖学金让非洲学生到中国来求学，那为什么会在广州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暴力驱离非洲裔人士的事件呢？
我觉得呢，现在首先它是防控新冠这个病毒疫情的特殊时期，然后呢，这个关于驱离非洲人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较一下真，它到底真的算不算这个驱离？因为如果是驱离的话呢，一般是驱逐出境嘛，但是他现在并没有驱逐出境，只是把他那个进行隔离，进行治疗。那么所以现在有很多事实呢，我们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到现在呢就是对于这个事件呢，国内外媒体没有一个很详细的这个深入的调查报告，我们现在都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部分事实有些视频呈现的，就是指控这个歧视的这些视频，我觉得呈现只是部分事实，它不是全部事实。那么这个现在各国对于这个疫情都是在这个严防死守啊，那么这个现在因为有一些媒体报道，就是显示出来，就是有一部分非洲人在广州他并不是在防控疫情间并不是很守法，那么有报道就是他在确诊之后还这个拒绝接受隔离，然后甚至还这个打伤了医务人员。那么有关事实呢，就是我们没有全部掌握，但是就是关于非洲人，就是到底这个疫情这个受病毒感染情况到底是否严重，那么如果是严重的话，那么他就有采取这个而且这个不守法律的话，他有采取前置措施的必要。这个我想这个各国政府都会认可。
是。
那么现在对，就是疫情是否严重，现在刚好呢今天呢官方已经给出了消息了。对。那么他说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个数字和事实呢，他是这样子的。他说从4月4号起，广州对在当地的4553名非洲籍人士进行了核酸检测。那么截止到4月13日，就是昨天，共检测出111名新冠肺炎病毒核酸这个检测成结果呈阳性的，那么其中19人是境外输入型确诊病例，被检出的人当中呢，包括有无症状感染者。那么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到呢，就是4553人有111人被确诊，那么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它的比例达到将近2.5%，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了这个公共安全，为了中外人士负责，因为这个非洲的疫情，它如果在广州，它会传染给中国人，因为它有很多活动。那么它如果回到非洲的话，它有可能传给它自己国家的人和非洲的人，这都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洪先生，但是在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现在大家注意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人把这个种族歧视这样的一个说法提上了台面。那也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对这起事件所引爆的一些反应，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这个强烈的抗议和不满，也感到很紧张。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特别在4月13号跟非洲联盟的主席进行了电话通话，特别强调的这个中非的友谊坚若磐石，是不会受到影响或干扰的。那么，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的民间对于这个非洲裔群体一直以来有着一种不同的看法。就像我们看到您刚刚说这个隔离的政策引爆了反应之后，今天又有视频显示说当局派人送鲜花送食物来给这些被隔离的非洲裔人士。那很多中国网民就说，为什么我被隔离的时候我没有鲜花没有食物？这种差别待遇是不是也导致很多中国民间的一些不满？
对，这是一个相当这个导发中国民众不满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政府对这个外籍人士啊，除了就是这个像《纽约时报》啊、《华尔街日报》这些记者不欢迎之外，这个不理喻之外，其他外国人在中国一般来说是相当受到中国政府礼遇的。就是他在中国享受的待遇可能是超过中国国民的，他是超国民待遇。所以你在这个疫情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他比如给他送鲜花，这就是一个超国民待遇啦。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他接受核酸检测，那么他是否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出费呢？然后那个确诊的病例是否中国政府出钱给他医治呢？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回国以后，所有的费用都要你自己出，包括被隔离观察集中隔离观察期间的那些费用都得你自己出。那么如果说这些治疗费用如果你在中国国内没有这个保险的话，那你都得自己出，那几十万了都出不起啊。所以我怀疑这个非洲人士在中国，他在那个确诊之后治疗可能是中国政府支付，有很可能啊，我只怀疑啊。那么所以这样子你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受到了这个超国民待遇。那么这样的话，那作为中国人的话，很多中国民众他可能是有意见的。那所以对他会表现出来，那么他不能这个说中国政府他没办法公开表达意见，那么他会把情绪转化到这个一些歧视性言论上面表现出来。
是，特别我们看到，如果你到百度贴吧里面去搜寻广州黑人，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这种歧视性的言论，有很多人说种族歧视在中国其实是最为严重的。那么简单谈谈，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可能不是很认同这样看法啊。这个因为呢，中国呢它这个歧视呢是多方面存在的，你财富不同也会歧视啊，这个所谓笑贫不笑娼嘛啊。那么你这个男女性别歧视还有地域歧视都是很严重的。那么北京人上海人他觉得身份会高一点，他会歧视外地人的。那么河南人是在中国很受歧视的。所以这种歧视呢是跟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有关。它是这个国民的那个权利啊，它是跟身份有关系的，它不是这个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他身份越高的人啊，他会往往会产生这个相对于身份低的人会有一种优越心态，他会歧视。那么非洲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他是比较穷比较这个落后的。那么就像中国的这个西部地区啊，什么贫穷地区一样啊，那么他这样的一种心态，他会在中国很多人当中，他会很自然而然产生。所以呢，我认为呢，一部分他可能确实有存在对这个非洲朋友的歧视啊，但是呢，我觉得呢这种歧视呢，它是一种，它不是简单的基于这个种族的歧视，它是是一种身份歧视，这是我的看法。
洪先生，我们最后大概还有2分钟时间呢。谈到这次广州事件，很多人就想到一个人士，最近呢，他也是经常上了新闻头条，这就是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先生。那么谭德赛呢，他在前一阵子还特别指控了台湾政府对他这个有种族歧视，而且损害他的名誉这样的一个批评。那么现在呢，很多网友在说，看来这个歧视黑人的不是台湾，倒是中国政府，因为从广州这起事件来这样说。那么也很有意思的是，在广州这起非洲裔人士事件传出之后，好像我们没有看到谭德赛先生发出任何的一些反应。
这个谭德赛和他领导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这个全球疫情防控当中表现非常糟糕，那么在前期呢和中国政府就沆瀣一气啊，然后这个对疫情严重性严重低估，那么他对疫情全球这个蔓延肯定负有一定责任，那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这个大部分人都会认可的。但是这个有些网友看法我也不是很认可，因为首先就是这次对针对黑人的这些这个前置措施，它到底算不算歧视？它可能并不算歧视，而且这个我想中国官方的回应呢，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事实呈现出来，我觉得作为一个理性的客观的判断来说，我觉得也可能也算不算歧视，它只最多只能说中国政府这个防控措施比较是一种比较过激的反应，它这个对国内的都是这么做的啊。那所以他既然他如果不算这个歧视的话，那么你要求这个谭德赛表态说黑人被歧视了，那显然也是一个不太合理的要求。所以现在谭德赛在这个事情还没有这个明确表态，也不能说他有什么过错啊，这是我的看法。
感谢您，谢谢您今晚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
哎，好，谢谢，再见。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新冠疫情全球泛滥，加剧了世界各地逆全球化的浪潮。美国和日本开始采取行动，撤回在中国投资的这个制造业。欧洲各国呢也纷纷要求加强经济主权，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北京刻意将中国塑造成呢全球抗疫的领导者，加剧了这个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矛盾。清算和追责北京的呼声日益高涨。那么疫情过后，中国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世界这个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脱钩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中国未来将向谁开放呢？我们今天就邀请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先生来为大家解读。纪先生您好。
哎，你好，徐波。
我们看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呢，他日前宣布了一个计划，说美国呢，要对从中国撤回的美国制造业提供一切费用，这些费用就包括这个交通啊、运输啊以及兴建厂房等等。这样呢，实际上就把这个与中国经济脱钩从动嘴上升到了一个动手的阶段，这是外界普遍的看法。我来请教香港的纪硕明先生啊。其实早在这个美国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疫情泛滥期间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说现在是把美国制造业从中国撤回的一个极好的时机。当时记得这句话引起了中国的许多愤怒的反应。那么现在看来，
就是美国的这种想法不是偶然的，实际早在计划之中。我这样说，季先生您怎么看？
是的，就是其实我记得2016年年底的时候，那个特朗普他当上那个总统以后的，其实他上任前的竞选口号就是美国第一。那美国第一就是把美国企业吸引回美是计划当中的重要一步，所以这个制造业回流以解决美国的就业和税收，解决美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他原来的竞选的一个承诺。那么我看了那个中国商务部的这个统计，到2018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到了7万多个，那么这个实际的投资呢是850亿美金。那么那个这个7万多项目的撤资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事实上不仅是美国政府希望撤资，美国在华商会2019年就去年5月22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报道就显示，中美贸易战给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造成的损害，导致了有1/3以上的美国企业正在搬出或者说考虑撤离中国。那么这个当中呢，中国投资环境变差也是美国企业想离开的主要原因。但是呢，这些美国企业大多数不是迁回美国，而是转向这个东南亚或者墨西哥。那么这一次美国是确实是希望使这些企业能够回迁美国的。那么再加上那个新冠肺炎让美国政府想到要加速这种迁移的步伐，有一种紧迫感。那么这种紧迫感呢，我认为啊还不完全是因为针对中国要让中国滑那个制造业滑坡的这个制造业雪上加霜。我的观察啊，许波，有另外一层思考。这一鼓励美国企业那个撤退和去年贸易战的时候政府希望撤退又有些不一样。我是觉得美国政府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考虑。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说这个战略考虑。
那么美国脱钩计划呢，看来早就有迹可循，不太出人意料。可是这一次我们注意到呢，这个首开脱钩先河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日本的安倍政府呢，他推出一个经济刺激方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有22亿美元的专款是专门拨给从中国撤出的这个日本企业的这个费用问题。所以呢，这样就让这个中国呢感到有些吃惊，也让中国有些措手不及。请教香港季先生啊，这是为什么？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日本呢中国呢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今年2月份由于疫情导致日本工厂这个中国的企业停工，那么使得日本的这个进口规模就几乎下降了一半，那也导致了日本的制造商本土的这个零需要的零组件断货。所以日本的那个朝日新闻有个资料，他就讲日系2月份在中国的生产大幅下滑，像包括那个日产、丰田、本田汽车在华产量分别减少了8%、90%。77%和92%。那么这样呢，这些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的这个断供，那么使得日本国内的汽车生产线也减产了将近30%。那么第二个，我们就看到日本企业不应过度依赖中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开始被日本各界所关注。所以上个月呢，负责未来投资的日本政府小组商讨了有必要将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生产 迁回日本。那么那个这个议题就在已经在日本上个月就开始那个发酵了。
嗯，
那么其实呢，一些在中国生产产品的日商原本也有考虑迁出中国，现在这个政府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补助预算以后呢，就必然变成了一个动力。就2018年6月，在这个中美贸易战那个爆发前后，已经有大批的那个外资企业撤离中国。根据日本那个共同社的调查，即指那个时候有60%的日本企业已经从中国转往其他国家或正在撤离当中，剩下的四成呢也正在部署如何撤离。就是说原来它就有一个撤离动力存在，又加上这次疫情使得那个原来的生产断供，所以那个这个就两者加起来，使得日本政府就有下决心要帮助企业做这件事情。当然也有日本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汽车业这个如果是为中国本土生产的汽车产品，这样的制造商还是会留在原地。
嗯，
那么啊，为日本供应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上游的这些企业可能会要撤离那个回日本。
嗯，我来请教季先生啊，这个欧洲这一次是疫情的重灾区，也是中国援助的重点地区。那么您如何评估欧洲跟中国脱钩的这样一个趋势？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啊，使得这个原来的这个全球化，而且是中国这个一直主张和从中得益的全球化受到了重创。那么这个供应链，我们知道供应链那个断裂的情况就很严重。那么各国家的这个为了防疫而那个闭关锁国，使得这个经济不得不出现了一个断裂情况。所以整个西方都在闻风而动，经济主权回归变成一个热门的这个话题。那么这个其实跟当年这个英国这个脱欧啊，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相似的这种回归。那么这个就必然导致呢全球的这种格局巨变，那么外资回归，全球产业链重组，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会出现。就西方世界都在谈论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经济主权以及减少依赖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关键词。那么然后我们看德国，4月8号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联邦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这个呢目的就是阻止遭受目前局势打击的德国企业被外资趁机收购，要那个设定的一个法规和门槛。那么这个法规呢将由德国联邦议会进行表决。那么按照相关计划，如果是欧盟以外的投资进入，那么德国联邦政府将不再需要提供对公共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证据，相反只要提出预期损害就可以阻止外资收购。那么这么一个法案的目标毫无疑问就是指向中国。那德国要求加入脱钩行这样的一个队形的一种强烈信号，这是发出了一个这个加入美国为首德国跟进的这个脱钩行列的一个强烈信号。那么如果德国起跑，那么我们知道德国是欧洲的火车头，中国投资势必遭整个欧洲抵制。那么当然我们看英国是紧跟美国的，那美国跟中国 脱钩的这种信号明确，英国绝对不会滞后，因为英国疫情失控，首相约翰逊又中枪住院，加上中国出口英国世纪盒被污染，那么还有我们看到新闻当中那个英国首相进入 ICU 深切治疗，那个在网络上几十万的中国人点赞，那这个都让英国朝野愤怒，民意反转。所以英国媒体的最新民调有 92.5% 的英国人要求追责中国的华为，所以华为进入英国 5G 市场的既定项目极有可能反转。那不仅如此，在这个疫情冲击下，西方世界西方市场可能关闭通讯大门，将中国彻底排除在欧洲的西方的五 G 之外。
嗯，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谈最后一个问题，季先生。嗯，中国呢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国，我来请教季先生啊，请您预计那么这一次疫情过后，中国将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西方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又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对中国的影响会有多大呢？季先生。
其实我刚才就讲到美国的一个大战略，就这一次疫情结束以后，就我现在看到美国现在在做一些动作啊，那个包括全面撤侨，包括那个全面的这个撤企业等等，就是中国有很多声音认为美国在大崩溃，美国的华尔街甚至这个也要被改换那个朝廷了，时代正在大逆转。那我觉得他们都是单一的去看美国的这些行动。其实美国那个我们看这段时期来，它有几个撤，一个是大撤资，就是那个我们看到去年开始就美元就大量的回归那个美国，那么包括最近的美股大跌过程当中，三月中旬有一个礼拜一下子就吸纳了29亿的美金回美国。第二个大撤侨，大那个撤企业，很多人说撤侨就是为了美国要发动战争了，这个都是胡扯。我在观察，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大的动作。其实我是自己觉得美国的他的这个预计能力很强，他肯定已经预估到世界在这场大灾难疫情以后可能会失序。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各个国家互相之间互怼，外交纠纷，包括非洲对中国的不满，对吧？包括有些那个国家提出来原来的债务都要免，包括有些物资大家都互相截流抢，那这些都是刚刚开始。到疫情越来越不能控制，世界会很乱。所以美国的这个大撤退，它我觉得它是一个战略性的，它是一种收缩，它是不参与你这种大撤序。那么那个它收缩以后，到后来它可以出来收拾残局。所以这个三撤以后，那个等到资金企业那个美国的侨民都撤回以后，大部分撤回以后，美国也可能撤军，但在世界各地的军队它也可能收缩，本来也是在那个特朗普的这个计划当中。那么这样来看，我们来看这个实际上这样一个情况呢，不仅是这个对中国会带来这个巨大的影响，全世界都会有一个大萧条、大倒退、那个大混乱的那个状况。那么这个情况对中国来说，它可能会遭到改革开放以来这42年以来最大的这个危机，它不亚于一场大战对中国造成的损失。所以它灾难性的后果可能怎么预估都是不过分的。所以这个疫情造成的中国损害到底是怎么情况，还难以那个估计。许波，
好的，季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暴力驱离引发非洲国家抗议，北京否认歧视非洲兄弟，脱钩呼声此起彼伏，疫情过后中国向谁开放？推特上的中国华裔记者推特舅母遭网络围剿。欢迎收看4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广州当局近日以防疫为名，将当地的非洲裔人士强制隔离、检疫，甚至赶出家门。这个消息呢，引发了许多非洲国家的不满，包括尼日利亚、加纳等国都召见了中国大使来表达谴责和抗议。中共对非洲表面上“一带一路”友好双赢，但是呢，在私下强制驱离非洲裔人士，到底是为什么？这次广州的非洲裔人士事件是否会影响中非关系？另外，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批评台湾歧视抹黑，为何对中国驱离非洲裔人士却静默无声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中国历史学者、时评人洪正快来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啊，洪正快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今天的访问啊。那么首先针对这个广州非洲裔人士事件，我就想先请教您，很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总是觉得说，这个中国政府一向以来对非洲就是很好，除了这个大笔的金钱援助，很多人说是大撒币，另外呢也资助很多的这个奖学金让非洲学生到中国来求学，那为什么会在广州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暴力驱离非洲裔人士的事件呢？
啊，我觉得呢，现在首先它是防控新冠这个病毒疫情的特殊时期，然后呢，这个关于驱离非洲人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较一下真，它到底真的算不算这个驱离？因为如果是驱离的话呢，一般是驱逐出境嘛，但是他现在并没有驱逐出境，只是把他那个进行隔离，进行治疗。那么所以现在有很多事实呢我们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到现在呢就是对于这个事件呢国内外媒体没有一个很详细的这个深入的调查报告，我们现在都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呢这个部分事实，有些视频呈现的就是指控这个歧视的这些视频，我觉得呈现只是部分事实，它不是全部事实。那么这个现在各国对于这个疫情都是在这个严防死守啊，那么这个现在因为有一些媒体报道就是显示出来就是有一部分非洲人在广州他并不是在防控疫情间并不是很守法，那么有报道就是他在确诊之后还这个拒绝接受隔离，然后甚至还这个打伤了医务人员。那么有关事实呢就是我们没有全部掌握，但是就是关于非洲人就是到底这个疫情这个受病毒感染情况到底是否严重，那么如果是严重的话，那么他就有采取这个而且这个不守法律的话他有采取强制措施的必要。这个我想这个各国政府都会认可。
是。
那么现在对，就是疫情是否严重，现在刚好呢今天呢官方已经给出了消息了。对。那么他说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个数字和事实呢他是这样子的。他说从4月4号起，广州对在当地的4553名非洲籍人士进行了核酸检测。那么截止到4月13日，就是昨天，共检测出111名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成结果呈阳性的，那么其中19人是境外输入型确诊病例，被检出的人当中呢包括有无症状感染者，那么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到呢就是4553人有111人被确诊，那么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它的比例达到将近2.5%，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了这个公共安全，为了中外人士负责，因为这个非洲的疫情它如果在广州它会传染给中国人，因为它有很多活动。那么它如果回到非洲的话，它有可能传给它自己国家的人和非洲的人，这都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洪先生，但是在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现在大家注意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人把这个种族歧视这样的一个说法提上了台面。那也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对这起事件所引爆的一些反应，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这个强烈的抗议和不满，也感到很紧张。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特别在4月13号跟非洲联盟的主席进行了电话通话，特别强调的这个中非的友谊坚若磐石，是不会受到影响或干扰的。那么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的民间对于这个非洲裔群体一直以来有着一种不同的看法，就像我们看到您刚说这个隔离的政策引爆了反应之后，今天又有视频显示说当局派人送鲜花送食物来给这些被隔离的非洲裔人士，那很多中国网民就说，哎，为什么我被隔离的时候我没有鲜花没有食物，这种差别待遇是不是也导致很多中国民间的一些不满？
对，这是一个相当这个导发中国民众不满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政府对这个外籍人士啊，除了就是这个像纽约时报啊、华尔街日报这些记者不欢迎之外，这个不礼遇之外，其他外国人在中国一般来说是相当受到中国政府礼遇的，就是他在中国享受的待遇可能是超过中国国民的，他是超国民待遇。所以你在这个疫情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他比如给他送鲜花，这就是一个超国民待遇了。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他接受核酸检测，那么他是否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出费呢，然后那个确诊的病例是否中国政府出钱给他医治呢？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回国以后，所有的费用都要你自己出，包括被隔离观察集中隔离观察期间的那些费用都得你自己出。那么如果说这些治疗费用如果你在中国国内没有这个保险的话，那你都得自己出，那几十万了都出不起啊。所以我怀疑这个非洲人士在中国，他在那个确诊之后治疗可能是中国政府支付，有很可能啊，我是怀疑啊。那么所以这样子你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受到了这个超国民待遇。那么这样的话，那作为中国人的话，很多中国民众他可能是有意见的，那所以对他会表现出来，那么他不能这个说中国政府他没办法公开表达意见，那么他会把情绪转化到这个一些歧视性言论上面表现出来。
是，特别我们看到，如果你到百度贴吧里面去搜寻广州黑人，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这种歧视性的言论，有很多人说种族歧视在中国其实是最为严重的。那么简单谈谈，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可能不是很认同这样看法啊。这个，因为呢，中国呢，它这个歧视呢是多方面存在的，你财富不同也会歧视啊。这个所谓笑贫不笑娼嘛啊。那么你这个男女性别歧视，还有地域歧视都是很严重的。那么北京人、上海人，他觉得身份会高一点，他会歧视外地人的。那么河南人是在中国很受歧视的，所以这种歧视呢是跟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有关，它是这个国民的那个权利啊，它是跟身份有关系的，它不是这个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他身份越高的人啊，他会往往会产生这个相对于身份低的人会有一种优越心态，他会歧视。那么非洲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它是比较穷比较这个落后的，那么就像中国的这个西部地区啊什么贫穷地区一样啊，那么它这样的一种心态，它会在中国很多人当中它会很自然而然产生。所以呢我认为呢一部分它可能确实有存在对这个非洲朋友的歧视啊，但是呢我觉得呢这种歧视呢它是一种它不是简单的基于这个种族的歧视，它是一种身份歧视，如果这是我的看法。
洪先生，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两分钟时间呢、啊。谈到这次广州事件，很多人就想到一个人士，最近呢他也是经常上了新闻头条，这就是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先生。那么谭德赛呢，他在前一阵子还特别指控了台湾政府对他这个有种族歧视，而且损害他的名誉这样的一个批评。那么现在呢，很多网友在说，看来这个歧视黑人的不是台湾，倒是中国政府，因为从广州这起事件来这样说。那么也很有意思的是，在广州这起非洲裔人士事件传出之后，好像我们没有看到谭德赛先生发出任何的一些反应。
这个谭德赛和他领导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这个全球疫情防控当中表现非常糟糕，那么在前期呢和中国政府就沆瀣一气啊，然后这个对疫情严重性严重低估，那么他对疫情全球这个蔓延肯定负有一定责任，那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这个大部分人都会认可的。但是这个有些网友看法我也不是很认可，因为首先就是这次对针对黑人的这些这个前置措施它到底算不算歧视，它可能并不算歧视，而且这个我想中国官方的回应呢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事实呈现出来，我觉得作为一个理性的客观的判断来说，我觉得也可能也算不算歧视，它是最多只能说中国政府这个防控措施比较是一种比较过激的反应，它这个对国内的都是这么做的啊。那所以他既然他如果不算这个歧视的话，那么你要求这个谭德赛表态说黑人被歧视了，那显然也是一个不太合理的要求。所以现在谭德赛在这个事情还没有这个明确表态，也不能说他有什么过错啊，这是我的看法。
感谢您，谢谢您今晚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
哎，好，谢谢，再见。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新冠疫情全球泛滥，加剧了世界各地逆全球化的浪潮。美国和日本开始采取行动，撤回在中国投资的这个制造业。欧洲各国呢也纷纷要求加强经济主权，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北京刻意将中国塑造成呢全球抗疫的领导者，加剧了这个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矛盾。清算和追责北京的呼声日益高涨。那么疫情过后，中国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世界这个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脱钩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中国未来将向谁开放呢？我们今天就邀请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先生来为大家解读。纪先生您好。
哎，你好，徐博。
我们看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呢，他日前宣布了一个计划，说美国呢，要对从中国撤回的美国制造业提供一切费用，这些费用就包括这个交通啊、运输啊以及兴建厂房等等。这样呢，实际上就把这个与中国经济脱钩从动嘴上升到了一个动手的阶段，这是外界普遍的看法。我来请教香港的纪硕明先生啊。其实早在这个美国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疫情泛滥期间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说现在是把美国制造业从中国撤回的一个极好的时机。当时记得这句话引起了中国的许多愤怒的反应。那么现在看来， 就是美国的这种想法不是偶然的，实际早在计划之中。我这样说，季先生您怎么看？
是的，就是其实我记得2016年年底的时候，那个特朗普他当上那个总统以后的，其实他上任前的竞选口号就是美国第一。那美国第一就是把美国企业吸引回美是计划当中的重要一步，所以这个制造业回流以解决美国的就业和税收，解决美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他原来的竞选的一个承诺。那么我看了那个中国商务部的这个统计，到2018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到了70000多个，那么这个实际的投资呢是850亿美金。那么那个这个70000多项目的撤资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事实上不仅是美国政府希望撤资，美国在华商会2019年就去年5月22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报道就显示，中美贸易战给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造成的损害，导致了有1/3以上的美国企业正在搬出或者说考虑撤离中国。那么这个当中呢，中国投资环境变差也是美国企业想离开的主要原因。但是呢，这些美国企业大多数不是迁回美国，而是转向这个东南亚或者墨西哥。那么这一次美国是确实是希望使这些企业能够回迁美国的。那么再加上那个新冠肺炎让美国政府想到要加速这种迁移的步伐，有一种紧迫感。那么这种紧迫感呢，我认为啊还不完全是因为针对中国要让中国滑那个制造业滑坡的这个制造业雪上加霜。我的观察啊，许波，有另外一层思考。这一鼓励美国企业撤退和去年贸易战的时候政府希望撤退又有些不一样。我是觉得美国政府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考虑。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说这个战略考虑。
那么美国脱钩计划呢，看来早就有迹可循，不太出人意料。可是这一次我们注意到呢，这个首开脱钩先河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日本的安倍政府呢，他推出一个经济刺激方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有22亿美元的专款是专门拨给从中国撤出的这个日本企业的这个费用问题。所以呢，这样就让这个中国呢感到有些吃惊，也让中国有些措手不及。请教香港季先生啊，这是为什么？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日本呢中国呢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今年2月份由于疫情导致日本工厂这个中国的企业停工，那么使得日本的这个进口规模就几乎下降了一半，那也导致了日本的制造商本土的这个需要的零组件断货。所以日本的那个朝日新闻有个资料，他就讲日系2月份在中国的生产大幅下滑，就包括那个日产、丰田、本田汽车在华产量分别减少了8%、90%、77%和92%。那么这样呢，这些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的这个断供，那么使得日本国内的汽车生产线也减产了将近30%。那么第二个，我们就看到日本企业不应过度依赖中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开始被日本各界所关注。所以上个月呢，负责未来投资的日本政府小组商讨了有必要将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生产 迁回日本。那么那个这个议题就在已经在日本上个月就开始那个发酵了。
嗯，
那么其实呢，一些在中国生产产品的日商原本也有考虑迁出中国，现在这个政府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补助预算以后呢，就必然变成了一个动力。就2018年6月，在这个中美贸易战那个爆发前后，已经有大批的那个外资企业撤离中国。根据日本那个共同社的调查，即指那个时候有60%的日本企业已经从中国转往其他国家或正在撤离当中，剩下的四成呢也正在部署如何撤离。就是说原来它就有一个撤离动力存在，又加上这次疫情使得那个原来的生产断供，所以那个这个就两者加起来，使得日本政府就有下决心要帮助企业做这件事情。当然也有日本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汽车业这个如果是为中国本土生产的汽车产品，这样的制造商还是会留在原地。
嗯，
那么为日本供应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上游的这些企业可能会要撤离那个回日本。
嗯，我再请教季先生啊，这个欧洲这一次是疫情的重灾区，也是中国援助的重点地区。那么您如何评估欧洲跟中国脱钩的这样一个趋势？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啊，使得这个原来的这个全球化，而且是中国这个一直主张和从中得益的全球化受到了重创。那么这个供应链，我们知道供应链那个断裂的情况就很严重。那么各国家的这个为了防疫而那个闭关锁国，使得这个经济不得不出现了一个断裂情况。所以整个西方都在闻风而动，经济主权回归变成一个热门的这个话题。那么这个其实跟当年这个英国这个脱欧啊，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相似的这种回归。那么这个就必然导致呢全球的这种格局巨变，那么外资回归，全球产业链重组，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会出现。就西方世界都在谈论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经济主权以及减少依赖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关键词。那么然后我们看德国，4月8号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联邦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这个呢目的就是阻止遭受目前局势打击的德国企业被外资趁机收购，要那个设定的一个法规和门槛。那么这个法规呢将由德国联邦议会进行表决。那么按照相关计划，如果是欧盟以外的投资进入，那么德国联邦政府将不再需要提供对公共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证据，相反只要提出预期损害就可以阻止外资收购。那么这么一个法案的目标毫无疑问就是指向中国。那德国要求加入脱钩这样的一个队形的一种强烈信号，这是发出了一个这个加入美国为首德国跟进的这个脱钩行列的一个强烈信号。那么如果德国起跑，那么我们知道德国是欧洲的火车头，中国投资势必遭整个欧洲抵制。那么当然我们看英国是紧跟美国的，那美国跟中国 脱钩的这种信号明确，英国绝对不会滞后，因为英国疫情失控，首相约翰逊又中枪住院，加上中国出口英国世纪盒被污染，那么还有我们看到新闻当中那个英国首相进入 ICU 深切治疗，那个在网络上几十万的中国人点赞，那这个都让英国朝野愤怒，民意反转。所以英国媒体的最新民调有 92.5% 的英国人要求追责中国的华为，所以华为进入英国 5G 市场的既定项目极有可能反转。那不仅如此，在这个疫情冲击下，西方市场可能关闭通讯大门，将中国彻底排除在欧洲的西方的5G 之外。
嗯，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谈最后一个问题，季先生。嗯，中国呢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国，我来请教季先生啊，请您预计那么这一次疫情过后，中国将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西方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又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对中国的影响会有多大呢？季先生。
其实我刚才就讲到美国的一个大战略，就这一次疫情结束以后，就我现在看到美国现在在做一些动作啊，那个包括全面撤侨，包括那个全面的这个撤企业等等，就是中国有很多声音认为美国在大崩溃，美国的华尔街甚至这个也要被改换那个朝廷了，时代正在大逆转。那我觉得他们都是单一的去看美国的这些行动。其实美国那个我们看这段时期来，它有几个撤，一个是大撤资，就是那个我们看到去年开始，就美元就大量的回归那个美国，那么包括最近的美股大跌过程当中，三月中旬有一个礼拜一下子就吸纳了29亿的美金回美国。第二个大撤侨，大那个撤企业，很多人说撤侨就是为了美国要发动战争了，这个都是胡扯。我在观察，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大的动作。其实我是自己觉得美国的他的这个预计能力很强，他肯定已经预估到世界在这场大灾难疫情以后可能会失序。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各个国家互相之间互怼，外交纠纷，包括非洲对中国的不满，对吧？包括有些那个国家提出来原来的债务都要免，包括有些物资大家都互相截流抢，那这些都是刚刚开始。到疫情越来越不能控制，世界会很乱。所以美国的这个大撤退，它我觉得它是一个战略性的，它是一种收缩，它是不参与你这种大撤序。那么那个它收缩以后，到后来它可以出来收拾残局。所以这个三撤以后，那个等到资金企业那个美国的侨民都撤回以后，大部分撤回以后，美国也可能撤军，但在世界各地的军队它也可能收缩，本来也是在那个特朗普的这个计划当中。那么这样来看，我们来看这个实际上这样一个情况呢，不仅是这个对中国会带来这个巨大的影响，全世界都会有一个大萧条、大倒退、那个大混乱的那个状况。那么这个情况对中国来说，它可能会遭到改革开放以来这42年以来最大的这个危机，它不亚于一场大战对中国造成的损失。所以它灾难性的后果可能怎么预估都是不过分的。所以这个疫情造成的中国损害到底是怎么情况，还难以那个估计。许波，
好的，季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您。